16岁那一年春假，我拔下了四颗智齿。在接下来的五天里，我的颚骨疼痛不已，而且持续的肿胀，无法吃硬质的食物，只能吞下流质或不含辣味的婴儿食品。而血液的腥臭味则一直存在口中，久久未消。到了第五天，我的心智功能已降至3岁的水准，变得完全以自我为中心，频频发牢骚，老是迁怒于他人。我希望众人随时在旁，若是一点小事不如我意，眼泪便夺眶而出，整个人郁郁寡欢。我相信曾经历严重慢性痛苦或不是达一星期之久的人，必能体会我所描述的经验。面临长期痛苦不安的人，难免会退化，在心里自行逆成长，舍弃成熟的人格，旋即之间变得更幼稚，更未开化。痛苦不安即是一种压力。以上所言正是有机的人类组织体因应慢性压力的自然之道。生活在战区的军人即是处于慢性压力之下。虽然美国陆军设法借由提供娱乐、休等放松心情的方式，将越南驻军部队所承受的压力尽力减至最低，但实际上巴特特遣部队仍长期笼罩在慢性压力的阴影下。他们远离家园，来到伙食差、昆虫满布、暑气逼人且睡不安稳的世界。此外还得面临战争的危险，尽管战况不如其他战争激烈，但由于在越南事事不可预期，因此所面临的压力更甚。人类面临压力除了退化之外，另一种心理机制则是采取防卫的心态。研究广岛原子弹的幸存者及其他疾病存活者的利弗顿将防卫的心理机制称为精神麻痹。人类处于情绪痛苦或不愉快、心境难以自持的情况下，具有自我麻痹能力。这道理很简单，当我们看到一具血淋淋、面目全非的尸体时，会站立不已，但倘若每天看到尸体变成周遭，恐惧感则会因为已成习惯而减低。看到尸体变得无动于衷，恐惧的能力钝化，对于血腥将视而不，对于恶臭会嗅而不闻，而对于痛苦则浑然不觉。我们在潜意识中麻痹了自我，情绪上自我麻痹的包容力显然有其利处。毋庸置疑，这种容纳能力是经由演化而成，因而提高了人类的生存力，使我们在保持正常的感受度下，即使惨遭逆境仍能继续行事。但问题是，自我麻痹的心理过程似乎不具有特效。如果我们在垃圾堆中过日子，对于丑陋的感受度就会降低，变得杂乱变塌，也成了四处丢垃圾的人了。倘若对自己所承受的苦难浑然不觉，那么对别人所受的苦痛也将是感觉迟钝。若以武慢之心待人，不仅将失去尊重自己的意识，也不会尊重别人。假使目睹尸体遍野，却不起悲悯之情，就会无所顾忌地残杀他人，并未对一切的暴行闭起双眼。可是有所选择的对某些暴行充耳不闻，实在不易。除非我们是人面兽心的人，否则怎可能任凭自对残暴的行为无动于衷呢？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巴特特遣部队待在伙食差、睡眠环境不良，且亲眼目睹同伴战亡、伤残的战地达1个月之后，一般的士兵在心理上会比居于压力较小的时空下更不成熟、更未开化且更残暴。我们已经谈论了自恋及邪恶之间的关系，已说过自恋意味正常人脱离成熟，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邪恶是一种不成熟的心态。不成熟的人比成熟的人更容易走上邪恶之路。人们不仅对于幼童的纯真印象深刻，对于他们的残忍冷酷也同样难忘。举例而言，热衷于拔除苍蝇翅膀的成年人会被视为变态狂，且被怀疑是邪恶的人，但4岁大的幼童如果出现同样的行为，则虽可能遭到训诫，但是别人仅会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由于好奇心使然。而12岁大的孩童若是如法炮制，则会引起忧虑。由于一般人面临压力将会出现退化的现象，那么我们是否可假设人们处于压力之下会比在安逸舒适的状态下更容易走上邪恶之路？我们曾经问过，为何在50至500人的团体之中，仅有少数属于邪恶的一群竟然会犯下这一桩美莱村屠杀事件的残暴罪行？ 这些人处于慢性压力之下是原因之一。由此得知，巴克特遣部队的个体较不成熟，自然比在正常情况下的一般人更邪恶。六、压力使得善良与邪恶的正常分布往邪恶的一方移转。以上就是造成残暴邪恶的美莱村屠杀事件的众多成因之一。衡量邪恶与压力的关系之后，再来探讨善良与压力的关系就更实际了。所谓的酒肉朋友是在安逸的时刻表现得崇高圣洁，但是到了紧要关头则原形毕露。压力可试探出一个人良善与否。一、真正善良的人即使面临压力也不会罔顾道德成熟度及感受性。我为圣洁崇高所下的定义是面临痛苦挫折不会退化，钝化原来的操守，仍能忍受折磨，持盈保泰。诚如我在《心灵地图》一书中指出，或许判断一个人伟大与否最好的方式在于他受苦的能力。